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光临到触动的心灵节目当中。主持人春雨在节目的一开始向您问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春雨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让动物告诉您的时间。在大自然姿态万千的各种动物当中，不仅仅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奇妙，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同时在每一种生物的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上帝的爱，还有他向我们说话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海中的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啊，有人把它称之为是海中的小马。说到海中的小马，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猜对了。嗯，没错，那就是海马。有人就问啊，当初上帝造鱼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海马呢？其实我们人的思想实在是无法将这样独特的生物凑在一起，因为海马它不像平常的鱼，我们认为它的形状有点古怪，不可思议。但真的是这样吗？上帝其实是结合了小马的头部、拱形的颈部、鸽子的胸部，还有昆虫的壳似的身体、袋鼠的袋子、有改变颜色能力的尾巴、独立转动的双眼等等，使这个生物能够在同时间看见所有的方向，上下左右，它们全部通杀，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海马其实品种有很多，大概有40种，显明了上帝爱好不同的种类。它们的大小，从细小到一寸的小海马，到可以在澳洲和日本找到的一尺高的品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虽然大多数是灰暗色或者黑色，但也有一些是金黄色、鲜绿色、棕色、红色或者是橘色的，有一些好像还溅上了粉红色、黄色、蓝色和白色，伪装的就像他们所居住的海藻。有一些呢，在头上、身上和尾巴上长了细线，类似鹿角或者是海藻绳。它们总是直立着游水，看起来呢像一个小雕像。它们借着背部像扇子一样的鳍头部分两侧的小拍子，以及在腹部下凸出来的一片鳍组织的鼓动，在水中呢就这样缓慢地向前推进。海马上升的时候，身体呢就伸开了，下降的时候身体呢就扭结起来， 由于他那多骨易碎多刺的甲片，因此可以不受干扰，自由自在地吃那些细小的动物还有植物。这样就为那些行动缓慢毫无防护能力的动物，上帝提供了保护的方法，再度地显示了上帝的智慧。而母的海马会将200到600只小蛋转移到她丈夫的袋子里，在那里借血管输送营养给他们。当海马爸爸排出一群好像豆点大的小海马的时候，他们除了具有透明的身体之外，其余的完全像他的爸爸。他们长大一些时候，身上的色彩才能显出来。今天在海马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意念真的要比我们高得多，伟大得多，我们只有惊叹的份儿。我们甚至问道，你如何结合这么多的特色在这样一只小小的动物身上呢？其实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帝更是汇聚了他的智慧，而且汇聚了他无限的慈爱。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应该向主称谢，说，主啊，谢谢你，因你纪念我，为我计划的比海马所做的更伟大。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感叹上帝在一只小小的海马身上的作为还有奇妙的恩典时，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和作为更加的奇妙，更加的伟大呢？上帝对人的爱远远超乎人的想象。在圣经以赛亚书的55章第8节，这里写道，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回首往事，我们来纪念主的恩典，你会发现一路走来，在我们太多的事上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当你数算他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手真的好奇妙，上帝的心真的对你充满了慈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海中的小海马身上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以及他的爱，同时更看到在人的身上他更加奇妙的作为以及慈爱。其实不仅仅在动物的身上，上帝的能力与爱在彰显着，在植物的身上也是如此。如果你来过马来西亚的多雨的森林地区，沿着丛林的道路做徒步旅行的时候，那么你就会享受其中的宁静还有壮观的景致。放眼望去，你会看见那些仰齿的植物树像绿色的喷泉从周围的矮树叶中直射而出，到处尽都是巨大的阔叶树，它们的顶端啊穿透多叶的华盖，浓厚的青苔挂在那由巨大的树根所形成的黑暗而潮湿的孔洞上，树干上附着着繁茂的着生植物，树枝上却垂满像纠缠的蜘蛛网一样的藤蔓。这些丛林巨人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也有，那就是12000里以外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西科亚国立公园的古老巨树。站在那极为巨大的生物被称为是沙曼将军的树旁边，你会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这种树的直径有37尺宽，高是272尺，在树的半腰处才稍微的向上变尖，整棵树大约含有2000吨的木料，可以充足的来供应建造几十幢房屋的木料。当耶稣在犹太地与人同行的时候，这种树已经不只存在1500年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是一棵巨大的树了，如今仍然在生长着，它大约已经生存了3500多年。 没有人曾听说西科亚树因树老而死。所以有的基督徒就说，这多么像一人永恒生长的可能性啊。那两指厚的树皮能够忍受热，长时间的火烧也不会燃着，那变黑的树干以及多处新木的烧痕，显示出他们曾经忍受了可怕的火烧。然而他们已经从可怕的创伤中复原了，并且依然活着，而且继续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帝将给你能力去抵抗撒旦火一样的试探。你的伤口有了疤痕的时候，就是耶稣用过他的医治大能。但你的最大保护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掌管你的心，而他的作为就像西科亚树的心中所发现的鞣酸作用一样，使他能够抵抗昆虫和疾病的攻击。因为耶稣基督在你心中，你将是罪恶的攻击所穿不透的人了。上帝能够使你成为一棵公义的树，你不需要自我感到渺小或者是不重要。你可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最大的树，是从一个小小的种子来的。就像大树一样，现在就开始使我们的生命荣耀上帝吧。以赛亚书的61:3，这里说，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如果说上帝能够使一棵巨大的树经历火的试探，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兴旺，那么他也同样能够更使你的生命穿过所有火一样的试探，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富饶，更加的繁茂。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陪
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滴露珠 能够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则小故事蕴含着大道理，一段小经历浓缩着生命的真谛。请您走进心灵故事，走进温馨智慧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心灵故事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春雨。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心灵故事叫做《美丽的脚》。在圣经以赛亚书的52章第7节，这里写道：那报福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以赛亚为什么称人的脚是佳美的呢？看一看你自己的脚，断定这个话是否正确。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双脚，如果没有这样一双经过特别设计的脚，你的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的脚是由26根骨头结合而成的，由于上帝曾经设计了36个不同的关节，所以你可以朝着各个方向来移动。坚韧的肌腱将骨头联系于大约50块肌肉堆积的整体上，能做随时协调的行动。你的脚由脚骨呢形成了3足拱，就是拱桥的拱，分为纵横两个方向。有2组是纵的方向，还有1组呢横跨脚背，就是横的方向。这些拱在你行走、跑或者跳的时候，能供应脚步自然的弹力。上帝造你的脚，使它具有弹力，以至于虽然经常的向地面打击，仍然能够吸收每一个打击，并且防止我们的脑部还有脊柱受到震荡。多数的成年人每天大约行走8里路，你的体重如果是125磅，那么你的脚步每日吸收的总的冲击力就是237万5000磅，很惊讶吧？或者说每一只脚一天之内承受超过594吨的重量，我们真的觉得难以置信啊。还有孩子们的体重虽然轻，但是他们每天所走的路数，也就是路程，至少是成人的2倍。所以请计算出来，以你的年龄的年数，每年365天，再乘以1188吨，就是你的脚所曾经承受的总重量了。这个力量算出来啊，一定更加的让我们惊讶。所以我们想一想，除了奇妙的上帝之外，还有什么人能够设计出如此奇妙的运输机械呢？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像你的脚。四脚动物需要用前后腿才能完成你只用一只脚就能完成的平衡技术。在你走路的时候，双手是自由的，你的脑筋不必专注于步伐，所以尝试着用非常缓慢的步伐行走，想象一条线向上延伸。每当你的身体中心超越那条线，你就失去了平衡，并且立刻伸出一步去平衡它。当你在走每一步的时候，全身差不多都在移动，而这些你在做婴孩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进化论者说，人类的脚是逐渐的改变，使人能够以2脚而不是4脚行走。然而考古遗留的化石却并没有显示任何这样事情发生的连环或者是验证。不是这样，是上帝所设计你的脚，它会与造物主的脚印相同。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脚是否借着带给他人平安和救恩的快乐消息而成为佳美的呢？今天我们的脚踪是不是跟随着主耶稣？我们的脚踪是否像圣经所说的佳美呢？ 圣经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佳美。上帝造了我们的脚，那样的奇妙，而且又是那样的充满了爱。今天我们又在用我们的脚做一些什么呢？上帝给你美丽的脚，就是为了让你来做美丽的事。即使是那些没有脚的人，他们依然也在努力奋斗，使自己不比有脚的人差。难道这些不是上帝的恩典吗？今天，你的脚踪是否佳美呢？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地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的光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要为您带来的是每日灵修。首先，主持人春雨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的1章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苦难中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些苦难是让你觉得过不去的？或者说在苦难当中你特别的期盼能有一束光呢？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苦难刚好临到你的身上，让你流泪不止呢？最近我看到一位基督徒这样说，他说当他打开圣经，正要读耶利米书1到4章的时候，看到眼前的副标题写着哭泣时的盼望，顿时啊，他的泪水就夺眶而出。他说这句话来的真是时候，因为他正因为母亲的过世而哀伤。他说他因着这句话得到了安慰，这与前一天听牧师讲道后的感受是相同的。牧师当时讲的题目是伤痛中的喜乐，内容选自彼得前书的1章3到9节。这位牧师用自己的生命经历为见证，与会众分享了他父亲去世1周年的感受。对于许多人来讲，牧师的信息意味深长，但是对他来说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这位基督徒非常感慨也感恩地说，这件事以及这些日子发生的许多插曲都印证了上帝在圣经中所应许的，就是在哀痛中他并没有离弃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尽管悲伤之路崎岖难行，但上帝总是提醒我们他一直和我们同在。对于因为悖逆而被驱逐出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上帝派遣了先知耶利米以及其他的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他的同在，为他们带来盼望。只要愿意悔改，就能够与上帝和好。对于身处试炼的信徒，上帝就透过一群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的弟兄，来显明他的同在。这些提醒啊，都使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患难中，必有上帝的同在，更让我们确定将来有复活的盼望， 永远与主同在的盼望。今天，当我们和至亲至爱分别，我们的心灵忧伤的几乎破碎，但是主看顾吗？主了解吗？他必看顾，他必保守。其实上帝一直都在你的身边，这就是我们苦难中的盼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感想，或者是其他的建议、意见，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要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如果您需要，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寄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